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赫41米。现在是6月12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二宣布，逃犯条例修订法的表决将会在下个礼拜四举行。民主派议员强烈谴责有关决定，呼吁市民包围立法会。据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对美国之音说，议会里面现在还没有任何动静，不过在外面他见到年轻的人群情汹涌，很显然林郑月娥正在使到香港陷入混乱。而有关方面亦呼吁在下个星期一开始全港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行动。其他新闻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香港引渡法案危及美国与香港的关系。大阪20国集团高峰会议特集会预期非常之低。以下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在星期二宣布，逃犯条例修法表决将会在下个星期四举行。民阵呼吁市民星期三包围立法会，同时有报道又说，警方正在调查针对特首林郑月娥等的死亡威胁。民主派议员强烈谴责梁君彦的决定，呼吁市民包围立法会，并且在下个星期一开始全港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行动，要求港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多个社会福利界、宗教界的团体以及7间大专院校宣布星期三开始罢工罢课。接近中午时分，泛民主派议员毛孟静从立法会内走出来，走到抗议者的中间。美国之音询问议会内的情况。
Inside is nothing much happening, but then outside you can see all.
毛孟静议员话：议会里边现时仲冇乜嘢嘅动静，不过睇下外边年轻人群情激愤，好显然林郑我正系使到香港陷入混乱。10几名抗议者立法会附近现场绝食，参加者菲利克斯话：呢次系佢哋社会政治参与嘅行动。
Our goal will be at 103 hours.
菲利克斯说，他们的绝食目标是103个小时，象征星期日大游行的103万人。他是学生，发起绝食的还有教师、讲师以及文化艺术界的人士等。有报道视频显示，一些防暴警察追赶示威者，将示威者摔倒在地，并且挥动警棒来到殴打。另外一些媒体记者在现场，尽管有明显媒体的标志，亦都遭受到警方喷射胡椒喷雾。当局早已经在立法会周围架起金属围栏，并且有防暴警察把守，警方亦都进驻立法会楼内，附近地铁站仲出现警方搜查行人、检查车辆的情况。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指出，香港引渡法案关系到美国对香港自治地位的评估，危及双方关系。佩洛西在6月11日发表声明，表示支持香港勇敢的抗议者反对危险的意义中的引渡法。佩洛西又说，所有热爱自由人民的心灵都被香港100万男女的勇气所感动，他们星期日走上街头，和平地要求他们的权利，捍卫他们的主权，并且谴责这个可怕的引渡法案。他又说，中国控制的立法会提出的引渡法案令人不寒而栗，这样展示了北京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以压制异议，并且扼杀香港人的自由。目前距离6月28至29号大阪20国集团峰会还有不到3个星期，但是对于这个意义中的美中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似乎双方并未做了什么前期的准备，因此美中要在结束贸易战上取得进展的期望值很低。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上面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且将决定是否对从中国进口的几乎所有商品加征关税。虽然美中任何一方都尚未确认特朗普和习近平将会在大阪举行会谈，上个月美中贸易战的升级已经导致全球市场10,000多亿美元蒸发，因此投资者将会密切关注两位领导人是否会谈的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他的关税举措正是给了中国感受到痛苦，中国急于达成协议。他说中国必须返回到之前同意的几个要点，否则他将会对推动谈判不感兴趣。中国至今并没有核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月较后时的大阪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特朗普总统举行双边的会晤。而在星期一，特朗普在接受 CNBC 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习近平不来见他，他将会立刻对另外一批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而在星期二，特朗普总统说他和中国习主席的关系非常好，是他喜欢的人之一。现任美国总统同力争在明年大选日取而代之的反对党头号领跑者，同时来到了在政治上很关键的爱奥华州。这些可能是在到距离大选还有500多日的时间，他们之间的一场交锋的预演。而在星期二离开白宫前往爱奥华州之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这位领先的民主党参选人是否升任总统之职提出了质疑。如果拜登胜选，等他宣誓就职的时候已经78岁了。特朗普暗示拜登从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没办法升任这份工作。特朗普又说，看来拜登正是失败，看来他的左翼朋友很快就会超过他。特朗普总统对记者说，拜登看来跟以前不一样，他的行为跟以前不一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现在将视线集中立即注意到香港方面的反送中示威演变成的冲突。香港各界反对香港当局强推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案的示威行动是越演越烈。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立法会恢复二读草案前夕，大批以年轻人为主的示威者聚集在香港立法会以及政府总部附近，要求香港当局撤回修例。在星期三的清晨，大批示威者冲出立法会和政府总部附近的多处马路地点，一度是重演了2014年雨伞运动大规模占领马路的场面，阻止立法会二读辩论。去到下午，大批的防暴警察武力清场。香港的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说，警方的清场行动有使用到催泪烟、橡胶子弹以及布袋弹，导致超过20名示威者受伤。民间人权阵线就谴责香港警方动用具杀伤力的武器清场。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612香港警方武力驱赶反送中示威者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任敬阳你好。
麻烦你跟我们立即讲一讲，目前香港警察武力驱赶示威者的行动是不是已经结束了，还有最新情况是怎样呢？
咁呢次反對被稱為送中條例嘅逃犯條例修訂，引發喺金鐘香港政府總部同埋立法會一帶嘅警民嘅大規模衝突咧，喺星期三即係6月12日入夜之後咧，係仲未平息噶。咁而喺金鐘道嘅統一中心啦、太古廣場外面咧，警方咧係封鎖咗一段嘅行車線，咁亦都咧話當那個地方咧係非常之接近呢個嘅香港高等法院嘅，咁亦都咧警方咧亦都喺呢個高等法院前面咧都係多次施放催淚彈咧去驅趕呢個示威者嘅，咁而手持盾牌同埋佩戴頭盔嘅防暴警察咧係多次舉出呢個黑旗警告咧係會施放催淚彈，同埋咧係示威者，但係咧示威者仍然係拒絕離開，咁所以咧雙方咧都仍然咧係到而家為止咧，因為都係喺度持續咁樣對 對峙緊嘅。咁而喺太古廣場咧，有唔少嘅示威者咧喺裏邊咧係整頓物資啊，同埋使用洗手間等等啦。咁大批警員咧都喺太古廣場外面駐守，而太古廣場咧亦都係金鐘一個咧非常之主要嘅一個嘅購物商場嚟㗎。咁裏邊咧都會有唔少嘅遊客啊，或者係即係途人咁樣樣㗎。咁即係喺呢啲咁嘅地方都即係出現呢個嘅警民衝突嘅場面咧，香港真係非常之少見嘅情況嚟㗎。咁而另一方面咧，大批嘅示威者咧係原本喺金鐘嗰度嘅咧，就亦都係被呢個防暴警察咧係施放催淚煙啊、橡膠子彈啊，甚至係布袋彈之類嘅一啲即係比較即係殺傷力比較大嘅一啲嘅驅趕嘅武器嘅時候咧，亦都係咧一路咧就向翻港島的西邊，即是去到中環或者是花園道啊、紅棉路啊，或者是這個的即是大會堂一帶的馬路呢是即是聚集。但是呢這些零星的示威者呢是相信在晚間已經是散去的了。而香港地下鐵路呢就表示因應警方的要求呢，金鐘站即是最接近這個警民大規模衝突的這個的地鐵站呢，在星期三夜晚八點半咧開始咧就會係關閉，而荃灣線同埋港島線來往嘅來回方向嘅列車咧都唔會停咧呢個金鐘站，而南港島線嘅列車咧就會行走海怡半島至到海洋公園站，咁車站同埋列車咧都會作出廣播咧係提醒乘客有呢啲嘅即係改道嘅即係因應嘅措施嘅。咁而港鐵咧亦都係安排緊一啲嘅免費接駁巴士行走海洋公園站至到堅尼地城站一帶㗎。咁即係可能咧會有唔少嘅即係市民咧都會受到呢一次咧突然其來嘅一啲嘅交通改道嘅影響，亦都可見咧呢個嘅警民嘅大規模衝突咧喺入夜之後咧係仲未完結，而警方咧相信都係應該咧就係希望咧暫停呢個即係港鐵咧係運輸一啲即係或者係會補給人力嘅一啲嘅示威者咧，去到即係現場一帶咁樣樣㗎嚇。任敬陽
係咁，你喺禮拜二晚咧就已經去過呢個立法會外邊採訪呢個示威者聚集㗎。咁佢哋響應民陣包圍立法會同埋白宮罷課行動，咁當時嘅情況究竟係點？
係咁，其實咧可以講翻咧，就係話星期日嘅即係民陣聲稱嘅103萬嘅即係反送中大遊行之後咧，其實香港政府喺當晚咧即刻咧就已經咧出咗一個嘅聲明咧，就係話係唔會咧係應呢、這個即係逃即係遊行嘅訴求咧，係撤回呢個被稱為送中條例嘅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嘅，仍然咧就係會按原定嘅計劃咧就係、是、喺今日即係星期三嘅本來係朝頭早上一點嘅立法會大會嗰度咧，係即係要進行呢個二讀辯論嘅。咁當其時已經係令到即係社會譁然㗎啦，即係咁大規模嘅遊行，可以講係即係香港主權移交之後最大規模嘅遊行，都唔能夠令到即係政府去聽取民意。咁然之後咧，就到星期二嘅時候咧，即係琴日嘅時候咧，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咧就宣布就話呢、這個嘅二讀辯論咧要限時，而且咧就係、是要即係喺要特別咧係加開呢個大會，限時咧相信咧就要喺下個星期四咧就會即係進行呢個表決，甚至咧係比即係坊間一路流傳嘅6月27號咧更加要提早一個星期。咁當其時咧就即係琴日嘅下晝開始咧已經係民陣啊，同埋民主派嘅議員啊，就已經係咧因應呢個突如其來嘅呼嘅改動咧，就已經話係要即係要發動全香港嘅罷工、罷市、罷課呢個三罷嘅行動。咁即係我咧就喺星期二嘅晚間，大概係其實都可能已經係接近到係星期三凌晨嘅時候咧，去到立法會一帶啦，就會睇到咧已經係好多嘅即係市民啊、學生啊，或者係有啲宗教團體咧，已經喺嗰度咧就舉行呢個祈禱會，咁亦都咧係即係希望咧舒緩一個緊張嘅氣氛，因為咧其實喺宣布呢、這個即係喺星期二嘅傍晚宣布呢個嘅三罷之前咧，警方咧已經係因應咧因為星期日 嘅遊行之後咧，喺星期一嘅凌晨咧，亦都係有即係示威者咧係曾經係有衝擊立法會嘅行動咁樣樣，咁所以佢哋已經係將呢個立法會一帶嘅保安咧係即係加強咗嘅，咁警方甚至咧係封鎖曬成個立法會外面嘅示威區啦，即係嗰個有瓦遮頭嘅示威區嚟嘅，咁亦都咧就係企圖咧係封鎖埋即係隔離咧天馬公園一帶一啲嘅草坪，咁但係咧我去到即係星期三嘅接近凌晨嘅時候，去到現場嘅時候咧，就發現咧已經有好多嘅示威者咧有啲咧就係即係參加呢、這個即係宗教團體嘅祈禱會啦，喺度唱聖詩啦，咁佢哋不斷咧係用即係唱聖詩就喺附近布防嘅防暴警察面前咧，就係、是即係希望咧舒緩一個即係緊張嘅氣氛。咁而當時即係其中一位主持呢個唱聖詩嘅牧師咧，亦都話咧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奇妙嘅畫面嚟嘅，就係、是、一班即係和平嘅示威者喺防暴警察面前去唱呢個聖詩，咁啊希望咧即係唔會咧即係突然其來咧有呢個清場嘅行動會發生出嚟嘅。咁而當時咧我咧亦都喺呢個嘅天馬公園嗰度咧，亦都訪問到一啲咧係響應罷工罷課嘅即係年青人，佢哋係21歲嘅大學生啦。咁佢就話即係已經即係覺得6月9日出嚟之後咧，得唔到即係政府嘅回應，即係同埋立法會主席。甚至是要即係提前去表決咧，都係感到憤怒嘅。咁而23歲嘅社工咧，佢都話係即係係響應呢個社工界嘅罷工嘅要求嘅訴求。咁咧就希望咧即係以呢、這個即係升級嘅行動咧，去表明即係香港人反對呢、這個所謂送中條例嘅一個嘅決心。咁而其實佢哋即係對呢個送中條例最大嘅疑慮咧，就係會。認為咧呢個草案如果一通過嘅話咧，就會令到香港變成一國一制，就會將中國嘅即係法律咧係有一個漏洞咧，係喺呢條草案通過咗之後咧，可以引導香港人去中國受審，係其實係佢哋即係最大嘅疑慮嚟嘅。咁而當其時夜晚嘅情況咧，相對都係平靜，咁同埋咧示威者本身咧亦都即係好多咧都係一啲就真係去響應罷工罷課嘅學生嚟嘅。咁當其時嗰、那個情況咧都仲未咧係感受到話會有好嚴重嘅衝擊啊咁樣嘅場面會出現咁樣嘅任敬陽嚇。
係啊，咁示威。而且他们在星期三清晨冲出马路占领，当时的情况是怎样？
是咁，當其時咧，睇到即係電視畫面咧，係會見到一啲嘅即係戴口罩嘅著黑衫嘅示威者咧，就係衝出去龍和道一帶啦。咁佢哋咧，可能就係趁住咧因為已經係接近清晨嘅時間，咁而警方可能嗰個布防咧有啲嘅鬆懈咁樣樣啦，咁所以佢哋都睇準咗時機嘅時候咧，就喺特首辦一帶嗰個嘅龍和道嗰度咧，就推咗多鐵馬出去啦。咁同埋咧都睇到咧就係喺下確道啊，即係呢個政府總部對住呢個金鐘港鐵站出口一帶咧，亦都係當其時即係佔領2014年雨傘運動。最主要嘅佔領區嗰一帶咧，亦都係即係有示威者咧係衝出嚟係去堵路啦。咁其實呢啲堵路嘅行動咧，其實亦都係即係佢哋希望咧。係藉住呢啲堵路嘅行動，係完全封鎖呢個嘅即係立法會主席或者係建制派嘅議員去進入立法會開會咁樣樣嘅一個行動嚟㗎。咁可見咧，其實示威者咧係對於即係立法會主席佢唔單止係即係要即係如期去即係進行呢個議讀辯論，甚至係要提早表決呢一樣嘢咧，係即係非常之不滿，所以係非常之即係用盡一切嘅方法咧，係希望可以係去即係阻止呢個會議嘅進行嘅。咁而亦都睇到咧，係亦都係越嚟越多嘅人咧，係即係喺清晨之後咧去響應呢個行動咁樣樣啦。咁所以咧就我係大概係朝頭早 点钟左右去到嘅时候咧，已经发现咧路面上面下角道一带咧已经好多嘅示威者企咗喺度啊，或者坐咗喺度啊咁样样。咁而当其时咧，有民主派嘅立法会议员咧系进入呢个示威区咧，咁就话已经咧系立法会主席咧当其时咧就系宣布咧就系嗰个嘅会议咧系暂停嘅。咁而暂停咧就并唔代表咧系全日都会取消，就系话如果啲示威者喺下昼嘅时候如果散去啊，或者系留到一啲缺口俾一啲嘅建制派议员咧入到去嘅话咧，即系只要有足够嘅人数咧，其实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咧都随时系可以喺星期三嘅下昼咧系即系再一次咧系宣布去召开呢个会议啊咁样样噶，任敬仁吓。
咁系嘅，咁啊占领马路之后到下昼现场嘅情况究竟又系点样咧？
係咁，其實我就一路咧就喺即係十點鐘嘅時候已經即係逗留喺嗰個嘅即係佔領區嘅現場啦。咁亦都係去過唔同嘅地方啊，即係去翻即係譬如話政總附近嘅龍和道一帶啊，天華道一帶啊，咁樣樣咁見到真係好多嘅示威者係即係喺嗰度咧佈咗一啲嘅水馬陣啊，或者係一啲嘅鐵馬陣啊，咁樣樣啦。咁而都係佢哋就好多示威者咧係即係已經有啲物資咧係進場啊，咁樣樣咁大家係一路去即係傳送，譬如話眼罩啊、頭盔啊，或者係水啊，或者係急救用品啊，咁以防万一咧，系即系会可能会被清场嘅时候，都有啲嘅即系物资可以即系使用啊，咁样样啦。咁而其实一路咧相对都系平和，咁但系咧一路咧亦都系收到有啲记者嘅即系其他唔同嘅传媒嘅记者嘅一啲嘅信息咧，就话可能咧会有示威者咧进行一啲冲击嘅行动。咁而当其时咧系下昼两点钟左右咧，差唔多十几二十名嘅民主派嘅立法会议员咧，就喺呢个中信大厦对开嗰度咧，就即系举行一个集会。咁当其时佢哋咧，就系尤其是系呢个嘅议会阵线嘅立法会议员，同埋系即系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咧，就话佢咧亦都喺某啲地方嗰度咧见到咧有人系叫砖，咁佢啲不断咧系即系呼吁示威者咧，即系唔好即系用太过即系武力嘅即系冲击亦都系因为惊咧，就系警方嗰个嘅即系火力咧系更加强大啊！咁即系希望咧示威者系保持冷静，希望咧大家系继续喺度留守，继续呢个咁嘅包围嘅话咧，令到建制派嘅议员只要唔能够入到去开会咧，这个会议唔能够进行嘅话咧，亦都即系就如果可以维持到超过一个星期嘅话咧，咁就希望呢个草案咧系真系可以即系当局系宣布搁置啊，或者系即系都会重新考虑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好多立法会议员咧都即系民主派嘅立法会议员都系呼吁示威者咧系去即系平静咁样样嘅。咁但系到三点几接近四点嘅时候咧，其实我喺政总隔篱一个嘅即系天桥上边咧，系听到有啲示威者咧就话佢哋咧会发动一个即系冲击立法会嘅行动。咁希望咧系要即系冲入去甚至可能系唔排除话可能计划想占领埋立法会大楼里面咁样样。咁但系因为立法会大楼咧，其实因为成个封呢个嘅示威区咧已经系被封锁咗，咁所以要即系要占领呢个立法会嘅话咧，其实真系要使用到好多嘅人力咁样样。咁亦都收到消息咧，唔知系咪警方咧亦都即系收到一啲嘅情报咧，就话即系示威者可能会使用即系比较強力嘅一啲嘅衝擊啊，或者會掟磚啊之類咁，所以其實我就大概係下晝四點鐘左右咧，就喺呢個立法會對開天美道迴旋處上面嘅一個天橋嘅位置嗰度咧，就已經聽到咧就係有類似係即係催淚彈發放嘅聲音咁樣樣啦。咁然之後咧亦都即係到當其時有大批記者係聚集喺呢個高點嗰度咧，係睇啲防暴警察開始係進駐即係想入嚟清場咁樣樣。咁亦都咧係有好濃烈嘅一啲嘅催淚煙咧係飄咗過嚟咁樣樣嘅。咁亦都係見到大批 批嘅防暴警察係不斷咁樣去增援啦，而且放催淚彈啊，或者係見到有啲係直情係火光閃出嚟咁樣樣嘅一啲嘅槍支啦。咁後來就證實咗咧係有發射到橡膠子彈同埋布袋彈咁樣樣嘅。咁係有目睹有啲槍支前面係發出一啲火光咁樣樣嘅。咁而當其時喺嗰度採訪嘅記者咧都非常之嘅緊張，因為大家係吸入咗好多嘅呢個嘅即係催淚煙啦，亦都係感覺到咧係會頭痛啦、眼刺痛啦，同埋喉嚨都會刺痛，甚至係即係呼吸都會困難。即係如果係比較濃烈嘅催淚煙，而且嗰個範圍其實係都已經好遠啦，相隔咗都起碼有超過20尺嘅範圍，但係都飄埋嚟嘅時候都係咁濃烈嘅時候咧，我都可以想像嗰啲喺下低即係近距離被呢、這個催淚煙即係即係擊中嘅，或者係即係飄埋嚟嘅一啲嘅示威者，佢哋係會即係。更加是辛苦咁樣樣啦，入境一下。
係咁啊，據你現場觀察，警察大概幾點鐘開始施放催淚彈？
係咁，就係下晝4点左右啦嚇。咁而一路聽到咧，都係非常之頻密嘅，係根本即係一路冇停過咁滯嘅，而且係曾經一度咧我自己覺得。整個金鐘都好似即係佈滿曬催淚氣體咁樣樣，即係到我而家隔咗咁多個鐘頭咧，5个几钟头，其實係一路我喺現場係4点至到係差唔多7点先走，6点几先走啦。咁即係有呢2个几钟头都係不斷有催淚煙，而且係令到即係個呼吸係好辛苦嘅，其實係喉嚨都即係而家都仲有少少刺痛咁樣樣嘅，嗰種感覺係。好即係前所未有，可以咁樣講。咁而即係示威者都即係睇到佢哋好多咧喺就算係聽到即係呢個施放催淚彈或者係之後咧，佢哋咧都依然咧係高呼咧呢個嘅即係撤回撤回呢啲口號噶。咁或者我哋而家可以聽一下即係現場嘅示威者高呼口號嗰時嘅聲音啊，咁樣嚇。
系嘅，汤慧云，你可以同我哋讲一讲，现场有学者系发起咗绝食行动嘅，咁佢哋又点睇今次示威咧？
係咁，其實咧有學者咧，其實係響應咧由香港移居去台灣嘅一批嘅人士咧，其實佢哋咧亦都喺台灣嗰度咧已經係發起咗絕食行動咧，去聲援香港嘅。咁據台灣嘅傳媒報道咧，其實今次嘅即係香港反送中嘅呢個嘅即係行動咧，已經引起咗全球嘅關注。咁而香港嘅學者楊慧儀咧，其實即係佢咧就係喺星期三午夜凌晨0点嘅时候咧，就开始呢个绝食行动。咁杨慧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就表示咧，其实即系佢哋就即系佢都睇到既然系移居台湾嘅香港人都仲咁关心香港，咁佢身为香港人都希望即系喺呢件事上边咧系做一啲嘢啦，系比较系有决心即系去表明自己嘅态度。咁所以佢就话用绝食呢一个嘅方式，咁同埋绝食呢个方式咧，佢就话系会令到自己即系嗰个身体会有一个嘅即系反应啦，或者系即系同埋系一个即系平时唔会话去即系挨饿啊呢种感觉。咁佢话藉住呢一种感觉咧，其实都系要提醒自己香港如果喺通过咗呢个嘅即系逃犯条例啊，即系嘅时候咧，都会进入咗一个好严峻嘅阶段。咁佢就话咧呢个严峻嘅阶段咧，就系可能咧甚至系会改变晒香港人嘅生活方式。因为咧就系话呢个条例咧系即系开咗一个缺口，令到即系中国嘅法律咧，其实变相系可以喺香港度实施。咁佢就话平时你或者唔会惊嘅一啲嘅嘢，譬如话言论自由啊，或者系一啲嘅即系思想啊咁方面，都会惊唔知会唔会因为咁样样呢条条例通过咗就被引导去中国啊咁样。咁所以佢就话呢个系对香港一个好似讲可以讲系翻天覆地嘅一个改变嚟嘅，亦都系令到即系香港人嘅生活方式可能因此咧系会受到转变。咁所以佢就话用呢个绝食咧，其实就系话先由你嘅身体去感受呢一啲嘅转变，咁希望咧系呼 吁更加多的人去关注这个逃犯条例修订对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啊，咁样啦。咁而杨慧仪咧都系因为星期三凌晨已经喺现场嗰度，佢都见到即系示威者即系由即系平和咧转移为一个即系比较即系激进少少咁样啦。咁但系其实杨慧仪都会觉得就系话，其实呢啲示威者转趋激进嘅反应，亦都可以讲系回应紧即系呢个嘅即系香港政府点样回应即系103万人嘅和平示威和平嘅游行，佢哋都系唔肯撤回呢个嘅条例啦，或者系搁置啦。咁而即系喺呢个嘅即系佢觉得咧，示威者都可能系即系被政府咧挑衅咧而引起咗一啲嘅冲击嘅事件啊，咁样嘅，或者可以听下杨慧仪佢点样睇啊。
但是我自己對衝擊我是這樣看的，在雨傘的時候2014年的時候，其實我都是我是非常不贊成衝擊的。在6月9日之後政府是完全冇得傾的，是冇得協商的情況底下，他亦都不聽。其實我已經不再知道怎樣去看衝擊這件事了，即是當100萬人上街，政府是完全不聽，充耳不聞的時候，咁其實佢認為市民仲有咩方法呢？咁我已經唔知道，我本來由唔贊成衝擊到我而家已經唔知點樣睇衝擊呢件事。
好啦，咁由於時間關係，今日同你傾住咁多先。啱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中文部隊嘅記者湯慧雲為我哋現場連線報導有關香港警方對反送中示威者動武，咁民陣係強烈譴責嘅事件嘅。唔該曬，湯慧雲。
一
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提要。中国今年五月通胀创了15个月以来的新高，世界第三大的半导体设备厂商话停止向美国的黑名单当中上面的中国公司供货。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今年五月的通货膨胀创过去一年多以来的新高，非洲猪瘟以及恶劣的天气是导致猪肉和水果价格飙升的主要原因。中国国家统计局在6月12号公布的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达到 2.7%， 超出4月的 2.5%， 为2018年2月以来的新高，其中城市上涨 2.7%，农村上涨 2.8%， 食品价格上涨 7.7%， 消费品价格上涨 3.2%， 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5.8%， 影响 CPI 上涨大约 1.69%， 其中鲜果价格上涨 26.7%， 鲜菜价格上涨 13.3%， 猪肉价格上涨 18.2%。路透社报道，世界第三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厂商东京威力科创将会遵循美国的黑名单，不向被列入该名单的中国公司提供产品。路透社的报道说，东京威力科创的一名高管宣布了这一项的决定。东京威力科创生产的主要设备包括半导体成膜设备、半导体蚀刻设备和制造平板显示器液晶的设备。正是陷入和美国贸易战的中国一直努力建立自己的芯片的产业，减少对美国、日本和欧洲供应商的依赖。路透社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说，另一家日本芯片设备商厂亦都正是考虑停止向美国黑名单上面的中国公司供货。日本共同社报道，四艘中国海警船驶入尖阁列岛中国清钓鱼岛附近的日本水域，其中一艘船上面装有类似机关炮的武器。共同社援引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发布的消息说，这四艘先后驶入的中国海警船在日本水域航行了不到2个小时，这次是中国的公务船只今年第17次驶入该附近的海域。共同社的报道用话，日本海上保安总部连续60日在附近水域发现中国的公务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说，他收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一封优美的信，目前美国和北韩的无核化谈判仍然处于僵局。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他和金正恩关系非常好，他又补充说可能会和金正恩再次会晤。 特朗普预计同北韩嘅关系将会有积极嘅发展，但系佢并冇提供细节。今年较早时，两国领导人第二次面对面会晤突然结束以嚟，有关朝鲜半岛无核化嘅会谈一直系处于停顿嘅状态。自从改制之后，平壤恢复咗短程导弹嘅试验，呢啲令到美国盟友对金正恩是否有兴趣重启会谈产生咗质疑。中国当局对网站和媒体加紧控制之际，中国一家颇受欢迎的金融财经信息网站华尔街见闻停止运营，根据当局的要求进行整改。华尔街见闻星期一晚在他的微博账号上面宣布，遵照有关当局的要求，网页和手机 App 都停止运营，严格遵照相关法规进行整改，但是并没有说违反了哪一些的法规。上海市网信办今年3月对上海阿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华尔街见闻网站进行了罚款的处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第一个钟头是短波7570千克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项新的研究，说中国的军事科技正在接近美国的水平。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俄强化全面战略合作，美国忧虑两线作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中俄是否早已经对美国发起了影子战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中贸易战僵持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5号高调访问俄罗斯，强化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这个情况令人不禁联想到中俄在所谓的抱团反美。不过美国的一名记者在自己的新书当中说，中俄其实早已经向美国发动了影子战争，而美国和西方国家还未有充分意识到威胁的严重性，甚至一直对这两个国家抱有幻想，更加不要说采取有效的应对方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习近平在访问俄罗斯期间，两国不单止宣布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时宣布将在国际事务上贡献中俄方案。有评论说，习近平此次访俄充满了反美色彩。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首席国家安全记者吉姆修托在自己5月中出版的新书《影子战争》中指出，中俄早就对美国展开秘密行动，以击败美国和他领导的国际秩序。修托近日在美国智库新美国的新书发布会上解释了影子战争，即是还未有到达公开交货的地步，就是在和平与战争的政治边缘进行的一种战斗，但是一样危险。他说中俄已经是多个前沿阵地对美国发起战争。他说这些战争形式包括2016年俄罗斯对美国大选的网络攻击，中国窃取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以及美国政府的机密，中俄分别在南中国海和克里米亚图谋改变世界的领土版图，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而俄罗斯直接吞并了克里米亚。修托说，这个对主权边界的挑战是破坏美国领导的以制度为基础的秩序的挑战。修托说，中俄的影子战争不单止在地面展开，亦正在向太空延伸。中国和俄罗斯都已经在太空部署进攻型武器。修托说，星球大战已经开始，激光武器已经出现在太空。美国五角大楼今年2月发布一份空间威胁报告，中国与俄罗斯都拥有威胁美国空间地位的能力，包括使用激光武器摧毁美国卫星等。报告说，中国与俄罗斯正在开发各种手段，利用美国对天机系统的依赖，挑战美国在太空领域的地位。修托说，中俄的影子战争亦发生在水下，俄罗斯和中国都正在部署更加迅速和更加安静的潜水艇，这个使到美国的跟踪变得更加困难。这些潜水艇带来的威胁是，在战争发生时，他们可以潜入到美国的近海，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发动战争。 修托在书中特别讲到了中国潜水艇对北极圈带来的风险。今年5月，美国五角大楼发布报告警告各国，中国潜水艇可能对北极圈带来风险。修托在书中有个章节特别讲到中国盗窃美国 F-35 隐形战机资料的情况。加拿大中国商人苏宾在仅仅四年的时间内窃取美国中国四年内窃取美国 F-30、F-22 战机和 C-17 运输机的情报。苏宾后来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并最后被判刑。修托说，中国在美国安插了数以千计的间谍，另外中国国内还有网络黑客。在被问到俄罗斯和中国谁是美国最大威胁时，他说中国是更长期的威胁。他说，如果你问情报界的人，他们会将中俄放在首位，他们最经常的回答是短期内俄罗斯更大更危险的威胁，但是长期来看中国是真正的威胁，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更有能力超越美国。虽然不是说一定会，他们有这个能力，他们经济更强，拥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人口等。他说中国是有意图取代美国，中国想夺回他们失去的位置。修托说，无独有偶，俄罗斯其实亦有这样的受害者情节。不过修托特别强调，虽然中国和俄罗斯采取相同战略，试图从各条战线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但是两国并没有秘密联手。不过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俄罗斯的最新访问中，中俄有越走越近的意思。中俄表示要为国际事务提供中俄方案，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对伊朗表示支持，声明称赞伊朗执行了与世界大国之间达成的核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要求。修托在接受有关他新书的访问中，曾经这样开玩笑地描述他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看法。他说，俄罗斯更似你在晚宴上饮醉的朋友，直接冲破了你的大门，而中国则好像那个阴沉恶毒算计的朋友，他们表面上同你微笑，背后捅你一刀。他说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的手段更加委婉。修托说，美国和西方一直犯的一个错误是对中国和俄罗斯抱有幻想，这个是不知敌。他说他被自己的臆想所误导，认为俄罗斯人以及中国人想要的正是美国想要，那个就是共同融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是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导人都认为这个体系偏向于西方的利益，他们希望有不同的体系。修托说，这个并不是说他自己的想法，而是包括前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和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海登在内的美国前官员、前情报人员、前外交官的共同反思。他说阿什顿卡特对他说，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俄中威胁。2011年至2013年，修托曾经担任美国前驻北京大使骆家辉的幕僚长，他对前总统奥巴马的中俄政策亦有批评。他特别批评了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俄国入侵乌克兰时的表现，以及对待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行动的态度。他还批评奥巴马居然相信习近平的个人承诺，习近平曾经对奥巴马说中国没有意图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他说在这场影子战争中，美国虽然还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但是比如还缺乏来自高层的最明确的指示。比如特朗普总统到目前为止就选举安全召集了一次的内阁级别的会议。不过修托说，美国仍然有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因为在稍低一些的层面，从潜水艇指挥员到间谍飞行员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成员到太空指挥部，他们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并采取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美贸易战之际高调访问俄罗斯，并且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两国还将双边关系提升到所谓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度。在北京和莫斯科逐心得到强化之际，美国和中俄关系同时恶化，引发了美国部分安全专家的关注。他们尤其担心就是中俄之间采取协调性的战略行动，从而使到美国被迫要同时在东欧和西太平洋面临两线作战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的国事访问正值中俄两国建交70周年。 他是在中美交恶以及美俄关系继续处于低谷时候进行这一次访问。习近平对俄罗斯的访问是他在中美两国展开新一轮贸易战之后的首次重要出访。除了国事访问以外，习近平还将率领随行的1000多名中国官员和商界人士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成为这个俄罗斯年度投资论坛的主角。而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因为俄罗斯今年2月逮捕了一名美国投资银行家而抵制这次的论坛。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双方发表了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列出了目前中俄关系的主要特征，高度的政治互信，完备的高层交往和各领域合作机制，内容丰富，具有战略意义的务实合作，坚实的世代友好民意基础，以及密切有效的国际协调。克里姆林宫公布的数据显示，中俄贸易去年几乎增长了25%，总贸易额达到1008亿美元，突破了1000亿美元的关口。习近平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时说，目前的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在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方愿意同俄方共同努力，在国际事务中贡献更多的中俄方案。在访问期间，习近平与普京除了宣布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外，还宣示要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习近平说，这一项的声明在目前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体现了中俄的坦荡精神和两国战略协作的积极效应。在双方签署的经济合作协议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最大运营商俄罗斯移动电信系统公司 MTS 与中国电信业巨头华为签署的 5G 合同。美国目前正在以安全为由全力阻止其他国家使用华为的设备。俄罗斯移动电信系统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孔亚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与华为的协议不单止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在俄罗斯开发商用 5G 网络，还将为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发展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做出贡献。自从俄罗斯总统普京2014年在莫斯科因吞并克里米亚而受到西方经济制裁与孤立之际宣布向亚洲转向以来，中俄关系出现显著改善，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这个是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以来首次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亦都是2013年以来第八次访问俄罗斯。习近平与普京会面的次数超过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见面次数。习近平在接受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的颁发典礼上表示，普京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亦都是他最亲密的朋友。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习近平在中俄两国与美国的关系都持续紧张的时候访问俄罗斯，凸显了北京与莫斯科轴心的强化。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耶鲁博士后研究员杜宇松对中俄之间的日益密切的合作感到担忧。杜如松日前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研讨会上谈到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时表示，大家看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就在稳步上升，这个已经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杜如松说，他认为目前这种关系之中有更多军事方面的内容，在通常的武器销售以外，杜如松听说双方在电子战领域亦进行了更多的训练，这个是他很担心的事情。杜如松最关切的是双方之间的协调性战略行动，如果大家看到中国在东中国海采取行动，而俄罗斯同时在波罗的海采取行动的话，这样大家就会面临着两条战线的问题。新美国安全中心跨太平洋安全计划的高级研究员坎代尔泰勒和美国国际共和党研究所的高级顾问沙尔曼指出，中俄双方在投资、运输、航天导航以及开发具有潜在军事应用的敏感技术等领域都在进行紧密合作。在他们看来，中俄关系的日益密切的确比美国军方带来潜在的挑战。 他们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这两个国家可能永远也都不会建立正式的军事联盟，但是他们可能以令美国头痛的方式联合行动。例如中国可能会在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的同时采取积极举措，支持其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美国军队将难以有效应对这两种的战略。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欧汉龙认为，美国需要避免他所称的钓鱼岛悖论，即在小规模或者是严厉关系不大的冲突做出过度反应，来避免在东欧和西太平洋这两条战线上不得不同时对付俄罗斯和中国的这种情景。这位安全问题专家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避免做出过度反应最主要是因为你不希望看到局势的恶化以及爆发大国之间的战争，亦还因为你不能够将所有的力量都投入到西太平洋，从而给普京提供一个被他看成是在波罗的海为所欲为的公开邀请。在欧汉龙看来，美国既需要采取外交手段，亦需要展现军事上的决心，两者缺一不可，而不是互相替代。前美国助理国务卿洛德亦对美国在目前的美中俄三国关系中所处的劣势地位感到担忧，虽然他不认为中俄会建立长期的同盟关系。这位前美国驻华大使日前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参加一个座谈会时表示，1969年苏联陈兵中俄边境的时候，虽然华盛顿和北京当时并没有外交关系，但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决定站在中国一边，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战略考量，即在美中俄这个三国关系中，美国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亦都要比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好。洛德说，不幸的是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在今天的三国关系中，美国处于最差的状态。洛德不认为中俄会建立长期的联盟，矛盾太多，但很明显在这个三国关系中，美国现在的状态比40年前差了很多。不过华盛顿的防务研究机构长期战略集团负责防务战略的副主席阿哈德说，在大家都在谈论美国需要避免俄罗斯和中国走到一起的时候，他想要的刚刚相反。阿哈德在布鲁金斯学会的研讨会上说，他希望美国能够在战略上变得如此务实和使人感到害怕，从而使他们走到一起，他们真的是很坏的朋友，他们不擅长做彼此的朋友，他们都记住持续了上千年的对方对自己的敌意，他们永远也都不会走在一起。洛德对他们目前的日益接近一点都不介意。这一天，这位担任过国防部高级官员战略顾问的专家同时也都表示，美国需要极大的加强对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的了解的深度与精细度，这个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军事层面。在阿哈德看来，美国对中国与俄罗斯的了解远远不如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的了解。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一项新的研究报告说，中国的军事科技正在接近美国水平，随着中国崛起，美国在全球军事领域的长期主导地位可能会出现动摇。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这份由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的报告是由美国国防部前常务副部长沃尔克和前特别助理格兰特撰写。报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24年来一直耐心追踪美国军方，解放军研究了美国喜欢的战争方法，设计了一套利用他弱点并抵消他优势的战略，在军事科技实力方面尤其如此。新闻周刊引述报告内容说，中国现在似乎越发接近与美国作战系统的科技平等地位，并有取得科技优势的计划。中国颠覆美国军事科技领先地位基本分三步走。第一步是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开始发展从弱势地位挑战美国领先优势的方法。第二步是在制导武器和战场网络作战领域基本取得技术平等地位，令中国在本地战区发挥科技优势，利用反舰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等升高南中国海或者台湾等热点海域爆发战争的代价。 第三步是中国军方在尖端科技领域已经超越美国，这个能够使北京方面向本地战区以外的国际地域投送军力。报告说中国利用工业与科技间谍来提升技术优势，对美国军方的能力和作战方法进行研究，寻找利用薄弱环节同时发展远程精确制导导弹，并在人工智能领域巨额投资，以便取得战场优势。报告特别指出，中国可能拥有所谓的黑色能力，在发生冲突时对对手出其不意。沃尔克对华盛顿邮报说，中国一旦与美国爆发冲突，将会瘫痪美国现代军力所依赖的网络通讯和科技。他说，换言之，我们不在乎我们击沉了多少艘舰艇，我们亦不在乎击落了多少架飞机，我们只在乎是否能够撬开美国部署军队使用的数字网络，我们将阻止美国实现战役目标。沃尔克说，美国军方依赖的每一个数字连接可能都被中国一个电子战系统所覆盖，目的是在发生冲突时使它瘫痪。报告因此指出，随着中国的发展，任何客观的评估都必须考虑到美军有可能成为一个蓄意耐心和资源丰富的军事科技抵消战略的牺牲品。报告说，美国可能无法通过开支来消除这个挑战，必须在创新上超过中国。格兰特说，美国的军事优势仅仅超越对手 1.1 倍，所以先从那里开始，然后在未来去提升这种优势。报道指出，美国军方官员和国会议员过去都对中国军事发展发出警告，指出中国的军事开支1996年至2015年已经实际增长了5倍多，现在的军事开支仅次于美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塞尔瓦上将去年就警告说，中国军队将在2020年代初期在技术上与美国对等，并在2030年代超越美国。美国国会2018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有可能在一场战争中输给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星期二在华盛顿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关税正在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影响。博尔顿又说，不需要对即将来到的20国集团大阪峰会能够解决与中国贸易问题抱有太高的预期。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博尔顿是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主办的首席财务官网络会议上发出这一番言论的。当时博尔顿被问到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是否有效，是否会迫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改变中国的经济模式。博尔顿的回答说，他认为关税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关税有可能会继续下去，还会更高，令到部分外国公司考虑是否继续使用中国内部的供应链，而被迫要考虑这个因素。博尔顿说，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震惊了中国的领导人，迫使他们被迫要正视美国的关注，从这点上来讲，关税是起到作用。博尔顿在和《华尔街日报》的约翰·伯西对话当中表示，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政策当中有两大元素是错了。第一，就是西方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因为需要遵守国际准则而被迫改变自己的体系和经济模式。而第二个错误就是中国经济现代化之后，无可避免地带动社会民主化。博尔顿说，不要对即将到来的 G20 大阪峰会能够解决美中贸易问题抱有太大的希望，虽然贸易问题会主导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的会谈。中国还未有确认习近平是否会参加 G20 高峰会议，但是有报道说，特朗普表示，如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出席大阪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话，美国将会对更多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博尔顿在对话当中亦提及俄罗斯、伊朗等国为美国带来的风险。博尔顿说，俄罗斯、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和北韩一直在散播特朗普政府内部不和的故事。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com。
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啦，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